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许阳，在南京问候各位。古有常州赋云：“入千国之相，桃梅杏李，色色俱陈。”秦国相始建于明万历年前，当时运河由文亨桥入西水关，经东西下塘，穿城后出东水关，蜿蜒向东。后运河改道，向明仍保留至今。常州方言千清难辨，才有了现在的清国相。常州三杰瞿秋白、故宫博物院开创者吴莹、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等人都曾在此居住，故相新生，无数的故事在这里起起落落，一条清国相，半部常州史。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古巷，听听他的故事。
墨香温存，书不尽千年历史，名砖青瓦，恍然间梦回中吴。常州清国巷，举目皆记忆，巷短故事长，一巷传承，文脉复兴，七年匠心，古巷新生。让我们走进这条江南名市第一巷，去品味它的前世今生。
站在清国巷东首的卓出桥上，向西望去，2000多年的春秋古运河水从脚下缓缓流过。粉墙黛瓦的民居旁，百年老树吐露新蕊，开出白色的花。7年间，摄影爱好者陆胜慧在这里无数次按下快门。
站在这个卓出桥上面，拍它的春天，拍它的冬天，甚至要拍这个树枝上的雪。但是我今天走到这里，我突然眼睛一亮，哎呀，我说这两棵树发芽开花正是时候，正好凑着这次新街开街的时候，太漂亮了。
更多的人是赶到这里回忆童年时光。
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子，就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的。
那朱厝桥、清国巷还有这棵古树，哎呀，原来小时候经常在这走，我上班就在那个对面的巷子里。
清国巷是常州记忆之根。明万历年间，运河由文亨桥入西水关，经东西下塘穿城后蜿蜒向东，清国巷正在运河最为繁盛之处，一时百舸争流，客商无数，南北果品在此集散，千果巷的美称因此传扬，口口相传，演化成今天的清国巷。穿过卓出桥，高大巍峨的清国巷牌楼横跨古街，江南第一巷运河迈远，名士冠三吴、诗国元长的楹联镌刻左右，顺街而行，敬事方、会事方依次并列其间。这里是常州的文化之根。近千米的街巷中，进士及第者达100多位，又有百位文化名人从这里走出，一连串耀眼的姓名闪动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为这条街道赋予了非同一般古巷的深刻文化内涵。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独特的文化现象？常州历史文化名城地方文史专家组组长邵志强认为，这正印证了孟母三迁择陵而居的道理。
从唐代以来，独孤集在这里居住，然后他的一个粉丝韦夏庆追慕他的为人和他的文采，跟着他住到这里来，住在他的对面对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这个可能是文人相慕、互相仰慕，然后择邻而居的一个源头。然后唐氏八宅，他 唐家在这里盖了八个宅子以后，唐家是一个读书源远流长的一个家族，然后跟他们的朋友很多人跟他们的交往也择邻而居了，慢慢就文人在这里集聚，所以他慢慢形成了一个读书的氛围。
穿越千百年的时光，粉墙黛瓦间留下多少动人故事，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青果巷，抚摸这条写满常州辉煌历史的小巷，见证一段令常州人骄傲的沧桑过往。
青果巷是常州名门望族的聚居地，常州城有刘半城、庄一角、青果巷、唐家半条街之说。唐家即毗邻唐氏，500多年前青果巷诞生了一位名留青史的人物唐经川。这位著名的抗倭英雄不仅以其军事韬略成为戚继光等名将之师，更以古文造诣名列嘉靖三大家之一。唐氏家兴建的八桂、易书、云星、松建、礼和、四病、副使、真和这八宅成为青果巷传统居民院落的代表之一。数百年间，仅在唐氏宅院中走出的名人不胜枚举。位于现青果巷进士坊和会士坊中间的礼和堂，既是唐氏八宅之一，也是中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出生地。翻开周有光的人生经历，犹如翻开一本中国百年文化历史的长卷。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50岁以前，他专攻经济学，曾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50岁以后，转型成语言文字学家，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研究制定者。而85岁离开办公室后，他蜗居在北京9平方米的小书房，却成了一个心怀天下的文化大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周有光的传奇就是从青果巷开始的。他在口述自传《逝年如水》中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我们住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大概3岁的时候，常常和祖母一起，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里，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亮。
那个时候那个河啊比较宽，后来就淤了，宽到什么程度呢？海船要经过这个河，海船呢很有趣味，这个船的头上啊，大眼睛，一个大眼睛比一个洗脸盆还大，我们就看这个大船，很有趣味的。还有晚上有月亮，看这个河上啊扫网捕鱼也非常好看。
河水缓缓地从房屋后面流过，好似看到历史的河流铺展开来。周有光就是从这里出发，开启了跨越百年的传奇一生。现在的礼和堂为周有光图书馆，步入院内，周有光、张允和夫妇等身铜像正居其中。周老深沉睿智的目光注视远方，夫人张允和偎依在他身旁，牵手而立，才子才女相亲相爱。书房里的墙上挂着张允和年轻时的照片，书架上摆满了书，桌上的打字机、旁边的轮椅和拐杖仿佛还在等待着主人的归来。常州历史文化名城地方文史专家组组长邵志强：
这个就是复原了周有光老先生生前他在北京的住屋里面的他的卧室和他的书房，然后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他的主宅，叫他就出生在这间房子里，等于是他出生在这房子，走过111年以后，他最后在北京的生活的场景搬到这儿来，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东西都是他生前他睡的床、他用的桌子、他的书橱，所有的东西，包括里面的很多书籍都是他送给家乡的，希望大家来阅读这些书，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来到这来体味周有光的一生，来阅读周有光这个人。
青果巷李和堂的复原同样充满了传奇，和其他房屋一样，这里曾经居住过数十户居民，临河边搭起了很多临时建筑。就在整理这些建筑时，青果巷现场工程负责人李青松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在清理整个这个老李和堂的过程中间，整个进行地平清理，清到这个临河边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叫朝外的这一部分回填的这个土质跟我们这个里面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安排工人就一步步清理。
经过15天的清理，平台露出真面目。原来这里就是周有光祖母家码头的位置，因为靠着运河，沿河人家都是靠着小船和外界往来。
这样嘛，也恢复了这个周有光老先生他自己在书里面写的，就是他在河边能够看到这个船来来往往，码头上面能够这个接送客人或者是接送朋友，这个一部分的这个场景就可能会再现出来。
行走在天青色的烟雨中，人与城一眼千年，百米青果巷，千年厚重史，一步一名士。青果巷自明清以来，走出了盛宣怀、瞿秋白、张太雷、吴祖光等100多位文才武略、享誉中外的知名人士，史良、赵元任、刘海粟、刘国军等老一辈著名的党外代表人士，都出生、成长、生活在这条传奇的巷子。专家用工笔画的手法，细致地还原了江南名士第一巷的风采。邵志强：
每一个房子、每一个院落，都有他自己的故事，都走出来过一位、两位，甚至于很多位。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史上、艺术史上、医学史上、哲学史上、法律史上、思想史上、戏剧史上留下过足迹的名人，他们为什么会从这里走出来？他们最初接受了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他们给他们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你要细细品、细细琢磨，你才能琢磨出味道来。青果巷的魅力在于慢走、慢行、慢品。
墨香温存，书不尽千年历史，名砖青瓦，恍然间梦回中吴。常州青果巷，举目皆记忆，巷短故事长，一巷传承，文脉复兴，七年匠心，古巷新生。让我们走进这条江南名士第一巷，去品味他的前世今生。
青果巷东至和平路卓出桥，西通南大街，南枕古运河，它如同书壁之背，沿河东西展开，南北又有多条街巷如同书尺般与青果巷相接，素以九巷八宅之称。巷中保留了大量常州民居的宝贵遗存。生活在青果巷的原住民是古巷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市井生态的自然延续。根据有独立进出通道、产权私有、房屋建筑符合一定历史风貌等三个条件，青果巷最终保留下35户原住民，对他们的住宅修缮立足，保持风貌。运国强家是其中之一。运国强今年63岁，他自出生就一直住在青果巷。儿时的青果巷充满了市井温情，没有冰箱的年代，院中的水井就是天然冰箱，那时的回忆充满了冰镇西瓜的甜蜜。在运国强的印象中，那时的青果巷巷多弄多，几乎户户通弄，弄弄通巷，巷巷通道，道通马路，前后有院，家中有井的情况很常见。那时青果巷的建筑门是门，墙是墙，清清爽爽。遗憾的是，时光流逝中，东开一扇门，西开一扇窗的情况慢慢出现，各种电线、各种违章改建，让青果巷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味道。
再后来，不少房屋建筑因年久失修变得岌岌可危。
原来我该房上比较陈旧，毕竟有500多年历史了。那么逢到黄梅季节又是雷，那么比较阴湿，比较潮湿。那么天气要修的辰光呢，那么我叫我也跟着修。
修旧如初的老宅又恢复了运国强儿时的样貌，高挑的堂，雕花的窗，刷着桐油的木质楼梯，散发出原木的清香。翻修老房子期间，运国强常常回到清国巷，眼看着它一点一滴恢复了河进南北、街贯东西的街巷形制和古巷通幽、人家整合的江南神韵。
现在把它弄好在这既清爽又整洁，这是基本上古风貌的风景基本上就要出来了。像我现在个老住了这里，我觉得蛮自豪的，本身清港这是一个上级的名片。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孙希教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前些天在南京举办的2019金陵菜主题厨艺大赛，最后呢是评选出了十大金陵经典菜还有十大金陵创新菜啊。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另外一个评选活动了，那就是2019南京特色文旅商品征集评选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对于孙希娇来说可能也挺关注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年前你说我们到夫子庙去买东西啊，包括游客到夫子庙买东西买什么，买的就是雨花石啊，然后再买一些什么盐水鸭之类的，然后还有的其他的就是全国各地都能看到的一些小商品，基本上都是从可能都是从浙江义乌那边批发过来的小商品，而且全国各地都是非常类似的一些小玩具之类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的商品。但是最近几年呢，其实南京在这个文旅商品开发上面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也是涌现出了很多这个创新的特色商品。
可能在南京的一些景点我们也都能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规模大小不一样的文创的这些商店啊，这一次这个特色文旅商品的征集评选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在这次评选活动上呢，我是看到了非常多的特别的一些商品，比如说我有这个金牛湖的叶脉书签，比如说还有这个大桥记忆的咖啡杯，就是把这个南京长江大桥印在这个咖啡杯上，因为南京长江大桥这两年又重新又火起来了，
对，
然后还有这个剪纸书法团扇，还有这个折纸荷花灯等等等，我们可以从名字上就能听出来，像金牛湖呀，什么团扇啊，包括这个荷花灯啊，这些创意的好礼基本上其实它都蕴含着南京符号，而且呢，这些都是手工，也代表着手工艺人的传承和创新，可以说也能彰显南京这个创新名城的魅力。
你在现场看到评选出来的这一些很有创意的这些文旅商品的话，你觉得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会有哪些呢？或者说最后获奖的这些到底好在哪里呢？
我们先来谈一个吧，就是有一套餐具，它是叫哥哥吉祥餐具，哥哥吉祥，对对对，很特别，
就是哥哥笑那个哥哥吗？
对对对，它其实也是寓意着格格吉祥嘛，对对，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它是荣获了文博好礼一等奖，这套餐具呢，它是有酒器、有香器、有调料品等等系列的商品，它的造型是非常特别的。
那它是什么样的材质？
这套餐具呢，它是用的这个高纯的陶瓷，因为高纯的陶瓷也是非常有名的嘛。
嗯嗯。
啊，然后它的颜色是白色的。
嗯。
啊，也是马卡龙色系。
嗯。
就是很柔和、很温暖的色系。
嗯。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以这个酒器为例，这个酒器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它的酒壶的上面，左上面有一只鸡头。
嗯哼。
嗯。而且呢，在这个酒器的最下面，它有一个底座。这个底座上面它是放了蜡烛的、
哦、
这个蜡烛的作用就是可以用来温酒、
嗯、
哎，古时候大家喝酒它可以温酒。
嗯，
嗯，对，
所以说是不是这个造型看上去还是很特别的。
对，这个造型我们当时觉得，诶，竟然有这样一个造型。
嗯，
其实它这个造型是有故事的，
是有它的来源。
对，
嗯，
在现场呢，我是采访了南京市博物总馆产业发展部文创办主任贺香。
嗯，
他介绍这套餐具的灵感呢、
嗯、
是源于六朝时期盛行的鸡首壶。
哦，
对，它叫鸡首壶。鸡是鸡蛋的鸡、
嗯、
手是头的意思。
嗯，
壶就是酒壶的。
嗯，
鸡首壶。
嗯，
它这个鸡首壶在六朝时期很有名。它是因为它的壶嘴做一个鸡首状而得名的。
嗯，
而且我们知道鸡它与吉祥的吉是谐音的。
嗯，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叫吉祥安宁。所以呢，它餐具在设计上它其实是保留了这个鸡首壶的一个器型。
嗯，
但是呢，它的产品其实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是很符合的。
嗯
啊、所以说它既有这个美感又有实用性。
嗯，
你如果说把这套餐具买回家，
嗯，
你可以摆放用来欣赏，你当然也可以用它。
嗯，
也可以使用它。
嗯，
所以它是又有实用性和美感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贺香给我们介绍的。
它的器型方面，它是保持了原来的器型，同时它的配色，包括它的这种组合，是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的。不用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品，但是用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它非常的有趣。其实我们是希望把美感、实用性、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然后在用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锦绣江苏，全角度解读江苏社会文化符号。
南京这一次又举办2019特色文旅商品的评选，其实也是希望有更多的特色的这种文创产品可以出来。
嗯，
当然也不仅仅是体现我们南京的特色，更多的也是让市民和游客可以爱上这些文创产品。
嗯，
把它们带回家。
对，其实呢，我们在这次评选当中也看到了很多。
嗯，
就比如说小的一些商品，金牛湖的燕麦书签啊，大桥记忆的咖啡杯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很方便可以携带的。
嗯，
那么以后呢，这些文创产品呢也会在我们的博物馆和景区其实是可以买到的。
嗯，
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下，因为在这次的评选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金陵竹刻，它也是非常精美。
嗯，
那么虽然说现场包括以后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中国梦我的梦这样一套，
嗯，
非常珍贵的作品买走，但是呢，
嗯，
我们知道在这个浦口区有一个龙双恒的工作室。
嗯，
以后呢他们会有很多的竹刻产品。
嗯，
比如说一些小的，
嗯，
竹刻产品，比如说钥匙扣之类的。
嗯，
他们也会开发出更多的商品。
嗯，
以后呢大家都可以到工作室去购买这个南京竹刻。
嗯，那么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金陵竹刻的这种文创产品，相信还有其他更多的文创产品，我们很多人也特别想要去了解，或者说一旦看上以后可能就爱不释手。
嗯，
想把它带走的。那么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呢？
其实呢，为了推广南京的这个特色文旅商品，在评选的活动上呢，
嗯，
南京特色文化和旅游商品信息管理系统正式上线了。
嗯，
我相信呢，这个系统它对以后南京文旅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呢，这是全国首个文旅商品信息管理系统。
嗯，
因为这个系统呢，它是集纳了文旅商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企业，
嗯，
相当于是一个旅游商品的信息库。
嗯，
大家都在这个里面。
嗯，
而且呢，我了解到这个系统了以后还会成为旅游商品展示平台。
嗯，
那我作为游客呢，
嗯，
如果说我登录这个查询系统，
嗯，
我就可以看到南京的特色文旅商品有哪些。
嗯，
甚至呢我还可以点击购买南京的特色文旅商品。
嗯
嗯，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处长谢森龙他告诉我，有了以后游客可以登录以后，有了这个游客查询购买的大数据以后，
嗯，
那么 这个大数据呢，其实是可以为这个文旅企业做参考的。
嗯，
比如说哪些商品受欢迎啊，
嗯，
什么样的商品受欢迎啊，
嗯，
购买率有多少啊，
嗯，
这可能为这个文旅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支撑，
可以更好的了解市民、游客、消费者他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些产品。
对，
啊，
可以成为他们一个开发研发的一个这个渠道，
嗯，
一个方向。那么我们来听听谢森龙处长他是怎么说的吧。
对我们整个的文旅商品的信息进行大数据的分析，比如我们哪些商品是游客比较喜爱的、点击率比较高的，那么我们的旅游企业通过这个平台，他如果发现这个商品的点击率和购买率非常高，他就可以为他后续的商品的研发来提供一个决策的一个支撑。
金陵城，芳名渡，寻心声，龙虎一江东，疏柳寒墨，曲落潮生，草木几度枯荣，春牛首，秋气下，清溪雪消融，紫云丛，木衣裳，古琴胭脂红，锦绣心事太匆匆，在朱雀桥边夜雨中，一颗心两岸火，川流满月灯，人抱琵琶映入帘笼，金陵酒，情怀歌，十里怎待香浓，如何问前程，船转桥，桥转弄，繁华转透空，归去依旧流潮音容，长杆里旧牌楼，曾几前尘懵懂，江山一梦情有独钟，金石瓦，碎碎石头沉，燕子寄白鹭洲，帝王美人重，时光未必兴亡，旧事再不懂，且去莫愁湖庭园中，一河西两岸花，川流满夜的愁，三更吹落梧桐，金陵酒，情怀歌，十里粉黛香浓，当时谈笑问何松，船转桥，桥转弄，繁华转透空，人世风雅，乱世无踪，山不转，世不转，前尘飞渡惊鸿，江山一梦情有独钟，花相逢，浪相送，长天总无穷，谁家归雁飞上帘笼，金陵酒，情怀歌，十里烟树空梦，沉醉方知问前尘，船转桥，桥转弄，繁华几回头，往来依旧流潮音容， 照下离地，明月绝来空走，孤枕一梦心有独钟。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在江苏，徐宿延铁路有着江苏铁路金腰带之称，而连淮杨镇铁路则是贯通南北的脊梁骨。随着这两条铁路的开通运营，苏北高铁将连点成片， 极大地便利沿线居民出行，越来越多的群众将实现在家门口坐上高铁的出行愿望。
12月16号清晨，冬日的徐州晨雾弥漫，小雨淅沥，而在徐州东站西站房里却是热闹非凡。365人共同见证了徐宿淮沿铁路与连淮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一历史性时刻。在上海工作的90后小伙王磊出生在淮安市涟水县，听说家乡也通了高铁，当天他专门请了假想要回去看一看。在他看来，高铁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也让双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而温情。
老家高铁开通肯定是一个非常让人激动的消息，以前不方便啊，就家里人都希望我们到家里工作可能更方便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到家都1小时2小时的事，不管我在南京工作还是上海工作，那其实都是一样的。
以往苏北各城市间不通高铁，仅靠汽车通行费时费力，对此在宿迁上班的徐州市民石先生就深有体会。如今新路线的开行圆了许多像他这样的异地上班族的回家梦，还扩大了沿线居民的生活圈。
以前啊，就是回宿迁上班都是星期天下午就得走，现在呢就是早上现在7点钟接班车，我们赶到宿迁才7点38分钟，9点钟上班，这个时间还是空空余余的，不用耽误一天了，就是星期一早上直接到宿迁就能赶上上班。
在首趟列车上还有一群特殊的乘客，他们是中铁15局徐延部的高铁建设者们。行车途中，他们不时拿起手机手持车票与列车合影，想要保留这份难忘的记忆。中铁15局徐延部安置部长贾俊华告诉记者，从2015年12月开工以来，他们把4年的心血和汗水都融入到了这条铁路中。虽然建设过程很艰辛，但如今铁路的顺利通车让他们很欣慰。
因为这里面是包含了我们对这个铁路建设的一个心血，我们下面有很多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就是这4年时间从一个小伙子就变成了一个男人啊，但是也是通过这个项目的历练，刚开始进入铁路这个项目，然后慢慢对铁路项目比较了解，这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种成长，一次洗礼。
铁路人对铁路和铁轨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结，这份情结也在潜移默化中传染着下一代。乘客王女士的父亲今年87岁，是我国第一代铁路工人，他的哥哥如今也子承父业，做起了高铁养护工作，父子两代人都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中国的铁路事业。当天王女士专门乘坐首趟列车返回宿迁老家，想要把高铁通车的这份喜悦与父亲一同分享。
退休之后呢，一直在宿迁养老，我一直在徐州工作，虽然修了这么多的铁路，他没有坐过高铁，然后今天是从徐州到宿迁的高铁，我赶着第一班车回来，我要去给他献一把鲜花，感谢他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我想劝他回来坐一次高铁。
省时省钱还省心，是乘客们当天乘坐首趟列车的共同感受。乘客金女士激动地说，随着江苏高铁网的不断丰富完善，远方从此不再远，相信越来越多的群众未来都将实现在家门口坐上高铁的出行愿望。
我第一次坐着高铁在路上看到我们碧绿的麦苗，看到河，看到路，特别激动。以前都是开车的，现在半个小时就从宿迁到淮安了。我觉得速度改变了距离，高铁改变了生活，发展改变了人生。
如果说密织的铁路网是长三角的区域生命线，那么急诊科是医院挽救极危重患者生命的第一线。在这里，每时每刻都上演着医护人员与死神的较量。面对患者危重病情的军令，医护人员就是这里的白衣战士。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室护士长季学丽，听一听作为急诊室执行先锋的他是如何重燃生命之光的。
来一个高空坠落伤的病人，
好，好的，来个警科过来。
好的，
大家听我的指令，我们要保证头颈肩在同一条直线。丽丽给我上监护，燕燕。
每当120救护车一路鸣笛送来急诊患者，季学丽协调分工组织抢救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有一天晚上8点半左右，正在加班的季学丽听到急诊挂号缴费窗口有人大声呼救，急忙赶到现场，发现一名小姑娘已经昏倒了。经过判断，季学丽初步评估患者为心跳呼吸骤停，立即胸外心脏按压，同时指挥大家展开抢救。
他只有一个同学陪同过来的，他老师也不在现场，父母也不在现场。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当机立断向科主任和医院总值班就汇报了这一个特殊的情况，然后我们就给他启动了一个绿色通道，实施一个 ECMO 的一个治疗，这个姑娘是转危为安了。
急诊室的92名护士平均年龄只有27岁，其中80%是90后， 面对如此年轻的护理队伍，季雪丽关注每一位护士的闪光点，关注每个人的成长，用扬长避短的方式组建了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才梯队。90后护士程艳艳，
那是第一次被领导谈话，领导一走进来就开始拉着我的手说，姑娘你坐下。当时我的一些紧张的情绪全部都消失了，他当时就跟我说了很多在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我们如何去解决，如何跟同事之间去友好的一些相处，还是更多的去鼓励我。
急诊抢救室曾被人誉为死神的会客厅，在这里季雪丽经历了太多的生命无常，世事难料，这也让他意识到有很多的不幸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怀着这个念头，季雪丽带领团队活跃在了急救知识科普的战线上。
我们平时每年大概有3到4次会深入社区、车站、学校、企事业单位进行我们的一些急救知识的一个科普，让更多的人掌握急症发病前的一些症状，让他们及早来就医，这样能够减少后期伤残甚至是死亡率的一个发生。
从业18年，季雪丽一直坚守在急救急诊护理岗位这一临床工作的最前线，不论是最开始会与病人共情落泪，还是现在的沉稳指挥，季雪丽的初心始终没变。
病人在最困难甚至是需要我们急救生命的时候，这个时间段交在我们手上，我们能为他们做一点事情，我觉得也是我干这么多年急救的意义的一个所在。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许阳，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一个人，也有书楼和皮舞，对生命的敬畏支持我成为一名医者，你若信任我，我必倾尽全力为你除病魔，不要怀疑我，那让我好忐忑。我是一个人，也有焦虑和担忧，病痛折磨我，让我失了对您的尊重。千万里有缘成为您的患者，就该把生命予以付托，才知道生老病死是必然的经过。鸟说回春是你用生命谱写的赞，是一份信任一份责任的守候，你的笑容融化我的焦急忧愁，我的笑容是为你感动。生老病死是必然的经过，鸟说回春是你用生命谱写的赞歌，怎能误解你的付出，不要怀疑我的温柔，不能在奉献之后独自泪。是一。
份信任，一份责任的守候。你的笑容如花，我的笑既忧愁。我的笑容是回报你任性认输。举起你的手，握住我的手，这是一份信任，一份责任的守候。你的笑容如花，我的笑既忧愁。我的笑容是为你感动。
起话语，择起距离。 丧，三人